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刚刚来聊纪录片，我是纪录片导演李刚刚，请让我带你一起从纪录片出发，跟着纪录片工作者的脚步，探索生活中不同角落大大小小的人生故事吧。
纪录片对我的意义就是，在我没有做 Cinex 以前，它是我面向世界的一扇窗口，然后这扇窗口是会带我去看我原来都不知道的事情，我觉得有时候都是非常 blessing 的感觉，就是觉得很有福分，然后也很感谢那些做纪录片的人。
克莱尔的展览异想世界，我们将带你游遍全球第一手的展览以及周边新奇好玩的猎奇故事。我们现在所在的现场呢，是2023 Cinex Chinese Dog Forum CCDF 华人纪录片提案大会。这一场非常开心，我们现场捕获策展人，也就是
捕获野生的
野生 Ruby
你好，
野蛮生长的一个策展人。
Ruby 你好，今天的这一个 live podcast 非常的特别，是克莱尔跟刚刚来聊纪录片的两个 podcast 的联名合作，
强强联手，
谢谢
我相信一定是强强联手，因为这也是我们当然是克莱尔第一次来到 CCDF。 那刚刚其实我有先听刚刚聊了他以前参加 CCDF， 在2008年曾经在北京，2018年在台北，然后这次呢2023年我们又再一次举办了这个盛会哦。那所以这次我想刚刚这里一定有很多角度想要跟 Ruby 聊一聊，那我们在这一系列的活动里面呢，克莱尔就会扮演我怎么从一个策展人的角度来看这样子的一个提案大会，刚刚就会从纪录片的导演的角度来问我们的一些策展人以及导演这个活动对他们的重要性。我把时间交给刚刚。
好，谢谢 Claire， 谢谢 Ruby。 那我先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Ruby。 Ruby 是 Cinex 的三位共同创办人之一，其实 Cinex 他在 CCDF 之前已经办过一个纪录片的算是工作坊，当年是在北京嘛，然后因为我有参加过2008年，所以我也算是 Cinex 的老友。
对
的，就是一路结良缘至今，然后我们才能够很厚脸皮的来 CCDF， 就是来录一个 podcast。
没有，我们很非常非常欢迎所有的朋友，新朋友老朋友都非常欢迎。每一年我们是9月的时候会在台北举办这个华人纪录片提案大会。那么其实在台北，在虽然是在台北办，但是我们是全球的华人，只要是做纪录片的，特别是独立创作的纪录片人，都是我们非常希望大家能够来提案，然后来参与，然后来甚至于只是来观察，然后来见见老朋友，都是我们非常欢迎的。
是，这里就想要问一下 Ruby， 就是当初为什么会想要跟其他两位创办人一起创办 Cinex 呢？我觉得还是要从源头分享一下，因为这里有一些是克莱尔展览的朋友，那他可能不太
新朋友可能不太
了解纪录片圈的这个提案会，所以就想从 Cinex 的创办先聊一下。
首先先说什么是 Cinex 啊 ，Cinex 其实是这个 Chinese Next 的这个缩写。C 是代表 Chinese，Next 你们想这个 Next，Next。好，那我们把那个 T 去掉了啊，就是说觉得好像 Cinex 看起来还蛮好看的。
是，
然后呢我们的 logo 是一棵以软片完成的树，这个Cinex 的这个 logo 是一棵影像树。那我们是在2006年正式创办的非盈利的基金会，然后这个基金会是以支持所有的华语独立纪录片创作者作为我们的这个宗旨也是我们做事情的方法。那么在创办之前呢是怎么回事呢？因为我们是三个联合创办人，然后这三个人呢，一个是我，一个是 Ben， 还一个就是张昭伟。 Ben 是蒋显兵，在台湾可能很多人知道他了，那个十多年前他是网路金童，他是应该讲20多年前了，就是新浪网，大家应该都知道。
哇哦！
所以他是新浪网的当时在 Stanford 的创办团队当中的一个小朋友， 但是后来小朋友就长大成为这个大主管。那他在新浪网创业十年之后吧，那时候他已经在中国大陆的不同城市，新浪网已经在中国大陆非常的红火。那做了十年互联网创业人呢也磨损的差不多所以呢他作为一个文艺青年转身而成这个网络金童，他有一些自己对于自己接下来的生涯的规划，
是
他想要做一些可能更偏向人文类型的事情。他想我的人生应该不会只是要来做互联网创业的吧，创了一个以后他还有很多别的想法，所以他就找了张昭维。昭维是学，他其实是个理工男，但是呢他后来又学了纪录片在英国，然后昭维是当年就在拍纪录片了，他们两人就想还可不可以一起做些什么事情。那他们就来找我的先生徐小明导演，
是
台湾的导演，他的片子去年才刚刚这个30年前做的《笑脸内安》了，重新，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片子，
4K 修复版去年重新修好之后，
学电影的一定都要看过，
重新上映了。所以在那个年代呢，昭维跟徐小明导演其实已经有过去在台湾的公共电视台有过一些合作，那所以他就说，哎，如果想要做一些新的有创意的事情，也许我们应该去找徐小明导演聊一聊。那时候我们已经在北京，住在北京了。那我在做什么呢？除了是一个太太之外，我其实是一个在 McKinsey & Company， 在一个这个国际级的咨询公司麦肯锡公司工作。二位如果是 MBA 的学生的话，我想对麦肯锡都不陌生了。对，我是92年在麦肯锡台北加入的，然后10年之后呢，就office 把我 relocate 到北京去，就搬到北京去住。然后因为我们那时候中国大陆的项目也非常的多，
是
那台湾的项目还是继续做，但是搬到北京比较方便嘛，那会儿还没有两岸直航，
对，
那时候反正任何一次的出差都是要通过香港转机，人生转机的时间有点太多，所以呢我们就住在北京了。于是当他们二位赵薇和 Ben 来找徐老师的时候呢，徐老师就说，哎，这两位有一些有趣的这个想法，也是台湾朋友，一起来聊一聊。所以每次他们在我家楼下的那个咖啡馆聊天的时候，只要我在家，他就说，哎，你一起来听听看。那当然麦肯锡就是做这个战略咨询管理顾问所以想要创业，那明显的我是一个不用花钱的
很好的顾问，
对，
免费的顾问
对，所以我们从2005年开始就一直聊聊了大概有将近8个月左右吧，所以我们到2006年的时候差不多有一个雏形了。那么待会儿我会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雏形是怎样的，然后做些什么事情 Cinex， 对，这是一个前因。
是，
那后果嘛，或者说中间站，就是我们就在2006年年底创办了 Cinex 基金会，是一个非盈利的。然后 Ben 最早说，哎，我来拍几部我特别有感觉的题材的，关于华人世界影片纪录片他想支持这个事情。那徐小明导演说，其实有非常多的人是独立的纪录片创作者，他们都在各个不同的地方拍摄各个不同话题的故事，而他们的东西拍完之后很多时候只能放在自己的这个抽屉，在小范围里面放映，没有办法能够去触达更多的人。我想刚刚是很清楚这个事情的，作为独立创作有时候忙了半天好几年
很心酸
然后拍出来之后如何被看见，其实反而是一个很大的困难，
真的。
然后另外一个事情是在国际上，其实对于所谓的不管是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对于华人世界的生活文化其实都是陌生的，因为在新闻上面出现的都是一些非常态的故事，极端的很坏的事情多半是，很好的事情可能也有但不太多但是其实人生不是只有那些新闻事件，新闻事件背后不光是有60分钟，台湾是公共电视台有记录观点，然后在中国大陆他们过去曾经有过一些像是东方时空啊，这些就是比较深度报道的这种新闻背后的影片都是大陆叫做专题片，那台湾当然是一直有这个公共电视还有其他的一些支持， 但是并没有向国际发声的这样子的一个平台。所以我们几个人呢，正好三个人都是有国际经验很多的，那我们就觉得华人的故事应该是华人自己来讲。
对，
那
么只有华人自己讲的故事才可能更具有代表性。
的确，
所以为什么是 Chinese Next， 所以是要有一个 Chinese 的这个 title。 那 Next 是什么呢？当然一方面有这个互联网的影响，二方面其实是我们更多英文说叫 forward looking， 就是说像面向未来，我们在记录当下，但是我们希望面向未来，这些记下来的东西我们相信对于未来的华人世代会有很好的参考意义。究竟中国大陆的经济是如何发展到今天这样子的进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它中间有哪些成就，有哪些困境有哪些甚至于你可以说成本是社会成本，可能是有些环境污染的成本等等。但他们因为理解了问题，也会去寻找改进的方式。那就像台湾的故事，我们之前得过金马奖的那些街舞狂潮啊，还有就是很受观众欢迎的不老骑士啊，等等这些影片，其实纪录片里面它是各式各样的，但它都有共同的一个因素，就是说它是留下了时代的记忆，这个时代的记忆恰恰可以给未来的世代作为一个参考。所以Cinex 有个 slogan 叫给下一代太平盛世的备忘录。我常常会被问到说，到底是给下一代太平盛世的备忘录，还是给下一代的太平盛世备忘录？
逗点很重要。
然后我会说，当然是给下一代太平盛世的备忘录。我们在书写备忘录，我们相信太平盛世应该要来到，我们希望它来到，但是我们知道没有大家的努力，它应该也没有办法来到。
是，
对，所以这个大概是一个 Cinex 创办的初心初衷，还有一些可能大家会觉得有不解的地方，我就做一点说明。那我至于我个人，我觉得就不是很重要，因为我就是在做这个咨询顾问 consultant。那么所以对我来讲，不管是我的客户或是我的朋友需要我的这个一些意见的帮助，或是想法的这个交流跟激荡，都是我愿意做的事情。
是，
对，那就这样做了 Cinex 的前期的这个咨询，然后呢到了最后说差不多了，我们这个策略也有了，使命目标都很清楚了，那甚至于有大部分的关于管理流程上的一些想法了。因为大部分就是我在那里跟大家说，哦，这个这样不行啊，这个你机构要这样子啊，然后你要两岸三地都能够 work， 你在每个地方都需要有一个合法合规的机构可以去做。那么我们既然 是希望是非盈利，那我们就三地都需要有非盈利的这个机构才可以，然后你要符合当地的法规，否则你就什么事也不能做。所以我们就是那么起的头。那我先生最后就说，哎呀，这些事情太麻烦了，我都不
太会，交给你吧，
不如你跟他们一起去做这个事情吧。
先生就默默地退出当顾问。
没有，他就一直是还是顾问啊。其实我说实在，因为我不是学电影的，虽然我非常爱看电影，从小大概差不多3岁吧，就开始跟我父母亲到电影院里面去看各种电影。但说到底，它还是一个综合艺术的呈现啊。电影本身它是非常有意思，我相信爱看电影的人非常多。
是，
但是想要拍电影那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跟看电影完全不一样。
对
对，所以我也是一边做一边在学啊。所以我刚才开始了说，我是一个这个野蛮生长的那个策展人，或是这个纪录片制作的人。但我有一个优点吧，我自己也觉得算是比较大的优点，是我的好奇心很重。然后我也很愿意学习，然后恰恰是我们做的很多事情有非常多学习的机会啊。刚才提到的说，之前我们在你2008年去过大陆，对吧？
对，
就是我们的工作方。那我就来说明一下，就我们开始创办之后呢，我们定下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就是1年支持10部独立创作的华语纪录片。然后我们希望以10年为期，那么1年10部，10年100部，然后我们就做100部。
是，
当时觉得做到100部就可以休息了吧。所以你去的时候应该是
2008年，我记得我那一年的主题是下一代家园。
对，哎，下一代家园。
是，
所以我们其实在整个 brainstorming 的过程当中，我们有说到底对于华人世界来讲， 当我们说纪录片的时候，特别是人文类的纪录片的时候，哪些东西在驱动大家的创作？那我们就觉得说，经过很多的调研，我们也有很多专家和这个顾问都是我们的朋友啊，或者是朋友的朋友。所以我们的调研就发现了说，大家都有很多共同关注的议题。那我们第一年的主题就是金钱啊，所以我们的主题提案出来说是 dollar sign， 就是一个金钱。其实你想，所有人在忙碌碌，无非就是为了理想，但这理想很多时候是要靠
金钱堆砌
来支持吧。然后或者是说，金钱是其中不可忽略的一环。那特别是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后，整个社会它是有一种非常努力在追逐这个金钱的这么一个过程。对，那所以就是我们第一年主题就是金钱。
对，
第二年主题就是希望与梦想。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是为了自己的希望与梦想在追逐，不管是钱或者是名利。然后第三年就是给下一代家园，
下一代家园
、因为你一直追钱，那是要以环境作为成本吗？
对
啊，这样子的。然后2009的时候，全世界经历一个这个金融风暴，
对，
所以我们有一个下一年的有一年09年的那一年是这个危机与转机，就是 crisis and opportunity。 对，所以我们每一个主题都是去切合时代的脉动，所以我们也在敢说我们是在给这个下一代的太平盛世写备忘录。对，
是
先说到这里，是一年10步，10年100步。
对，
所以这个事情我们从2006年开始，那么2007年就我第一年，每一年我们影片完成之后，还会做一个华人纪录片影展。您可能有点印象，就是
当年是办在现在已经没有的敦南诚品，是一个时代的记忆。
我们在敦南诚品办过，后来也在信义诚品办过，我们也在华山办过就是过去第一个10年，我们做除了支持这100部作品之外呢，每一年我们也做一次同样主题的华人纪录片影展。那确保这些影片完成之后有一个露出的，这是涉及策展嘛，就是露出的一个场合，一个影展。那影展不是很大，但是呢是很精致的。因为我们会把同样主题的国际上的获奖影片也邀到台湾来，当时也是希望说，台湾社会有时候会非常的看向自己的内在或是肚脐眼儿，
是，
那我们会非常希望大家能够抬起头来，然后放眼天下。所以同样的话题呢，让华人世界的所有的这个创作者然后观众都能够看到国际上对于相同题材他们的影片又是如何完成的。那9月在台湾办完这个影展之后，我们就会把它带到像香港，然后中国大陆的很多这个大学啊，就大陆叫高校啊，就是到这些学校里面去做巡展。
是，
那么就挑选适合的影片去不同的地区跟大学生们去交流。因为我们相信真正能够改变世界的是大家有好的思考跟坐而言起而行的行动力。对，那就觉得说这个高校的学生或者是香港的大学生或者是台湾的大学生，他们都是未来的世界前进的种子吧。
对
那所以就是这些能够开拓视野的纪录片其实是非常值得传播，所以那是我们以前每一年都会做的。所以就这样征案，然后帮助他们完成影片，提供资金，还有提供在制作上的支持，请很多的老师来当他们的监制或者是顾问。那然后影片完成之后就有影展让他能够出来。那除了我们自己的影展，我会去报名，也会去报名国际的大的纪录片影展然后这些影片能够面向更多的观众到影展入围获奖，那都是非常好。然后跟青年学子见面，然后会做映后 QA 论坛讨论刺激大家思考。那也很多的年轻学子因为这样然后开始了他们自己创作的生涯。非常多的人会说，我从来都不知道原来记录电影纪录片还可以是这个样子的。
是
所以我觉得那个第一个10年做这些事情它的意义非常的大。 但是我们其实我刚才说2006年成立，那所以到我们做第三届以后呢，我们就发现到了，因为影片开始去国际影展了，然后我们就发现到国际影展上还有更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像这个提案会的形式，那么就是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 IDFA 啊，
对，
那个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节，他们有非常成型成体系的这个提案大会。我们那时候第一次去也是因为我们的影片入围了，然后我们去就发现到说，哦，原来还有这么样一个在制作过程当中这么大型的国际的提案会。那如果我们的这些提案在我们自己的这个小的这个主题征案当中呢，哎，有比较突出的，那我们就帮助把他们打磨到能够去国际上跟大家见面。然后接着我们就开始出现了说，也许我们应该做一个自己华人的这个提案大会。为什么呢？是因为在国际上如果你不会讲英文的话，你的提案是没有办法被
很吃亏，
没有办法被理解。如果你就算把英文坑坑巴巴的背起来了，你上去提案的时候也很不自在。
没错。
但是如果你们看我们 CCDF， 我们是有非常好的这个中英文同步的这个口译，
是
这样的话就使得创作者们可以用他最舒适的语言来发言。那这个需要理解他们提案内容的这些 decision maker， 这些决策人们也可以用他们习惯的语言英文来听，没有问题。
这非常重要。
这个从2010年开始做了 CCDF 第一届，所以第一届之后就证明了这个是非常值得做的工作。所以我们有那么几年的时间是一边要每年要做主题征案，然后每年九月的时候又要办影展。
哦，所以主题征案还是真的有走了十年了。
当然、哦，我们做完十年100部，没有打马虎眼的。
本来想说是不是
不是
开始之后
就是 additional，
然后就慢慢飞奥。
对，没有，就是增加的。我们十年还是做完了。然后 CCDF 的就是从2010年开始第一届，那今年是第14届。就算是过去的疫情3年，
对，
我们也没有停下来。就是当时我就做了一个决定说不管多难我们都要做。然后所以我们第一年2000年的9月我们是用全线上的。因为那时候也发现了大家都可以适应线上这个各种线上提案，线上开会，线上讨论。然后到2020嘛，然后2021跟2022呢，2021就是台湾的项目，那时候台湾的疫情比较控制的好，所以台湾的项目其实是可以到现场的。
对。
然后全世界各地都还在疫情笼罩之下，但是我们就是做了一个 hybrid， 就是这个混合形式的。那去年2022也是混合形式，但是已经有几个国际的决策人飞过来台湾了。然后那时候大陆的决策人就非常的羡慕。然后全世界的其他国家的决策人都是线上参与。对。那今年就是我们首次又恢复了这个地面上大家见面，可以相互举杯祝贺，可以
拥抱
、可以面对面的聊
天。这好重要，
这真的很重要。
然后所有人都说了能够面对面真的是太重要的事情。
对，因为我觉得不管是提案会或者是展览，我觉得能够面对面真的很重要。即使像现在有很多线上就可以完成的东西，可是像刚 Ruby 说的实体的拥抱见面寒暄那个感觉真的是很不一样，
非常不同。并且就是人呢并不是机器，人呢就是需要情感的驱动。所以有的时候呢你在线上看这个项目呢，你就觉得这个题目不错，故事可能也很好，可是你跟他们的交流就始终觉得是隔了这个 internet， 是吧？那你只有见面了，然后私底下大家真的就是可以你一言我一语的，真的交流是更透彻。然后眼神的交流我觉得是通过互联网没有办法完成的，
完全没有办法。
跟 Ruby, 这个 Claire
对，跟 Ruby 分享一下，其实我刚开始做这个 podcast 是从2021年初，那时候就是疫情刚开始，应该在全球已经非常严重了，但是台湾还有一点可以做一些实体的活动。但那时候其实我们整个展览也非常，我觉得是全球的展览也都面临到一个危机，就是究竟会不会被取代。
对。
但我觉得时间也告诉我们，这个时间会证明一切，就是 经过之后，然后再回到一个现在的现在的状况，我们发现不仅没有被取代，而且你更重新认清了自己的价值。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我有这个机会跟刚刚来到 CCDF， 我其实刚刚很专注的在听 Ruby 讲，从一开始的这个前因后果，我想要问 Ruby， 是什么纪录片对于你而言？你一开始听到说哇你在 McKenzie， 所以你去前面做这个规划这个咨询是一个非常理所当然的，但是我觉得要驱动做这么多年，那个热情是什么？纪录片对于你的意义是什么？
纪录片对我的意义就是在我没有做 CINEX 以前，它是我面向世界的一扇窗口，然后这扇窗口是会带我去看我原来都不知道的事情，然后可能去我可能这一生都不会有机会去的地方，很多地方，然后认识我这一生都不可能有机会认识的人，但是通过一部影片你基本上进入他的人生的一大部分。我觉得他的这种价值简直就是一种你可以用两个小时的时间你就打开了自己的这个脑洞的另外一个地方。那你想想看你能够看那么多纪录片，我觉得有时候都是非常 blessing 的感觉，就是觉得很有福分，然后也很感谢那些做纪录片的人。那这是我在做纪录片做 CINEX 以前，等到所以为什么我先生说哎，你来帮忙听听的时候我会有那个热情，因为我越听我也会就像我们在做商业咨询的时候一样，或者是说我们做公共政策的咨询的时候一样，就你会知道说华人世界我们因为落后了，这个我们从1840年之后我们就落后了200年还多吧，那这个落后其实是我个人所不愿意见到的，也在小时候读书的时候经常会想我有什么方法可以对这个事情有一些贡献。然后做商业也好做政策咨询也好当然是有帮助的，因为你不管是帮助一个企业做得更好或者是给一个政策做前期的调研然后提出一些可能的建议，我觉得这些都是我当时觉得我已经在做了，但是等到我想说哎，居然还有机会可以通过影像作品，那它就可以触达跟影响更多的人，我们上面正在做影响力投资影响力社会的这种影片的纪录片的社会影响力的扩散，那我觉得这个是太重要的事情了。所以这个其实是真正调度我内心，就是说我希望能够对我所存在的这个 community 有贡献嘛？
是，
对。
哎，我好感动，因为 Ruby 讲的这一个纪录片对他的意义，而且他刚刚说为他开一扇门，
对，
我觉得这真的就是像我对于展览之于我的感觉，也是因为我自己在做这个内容，我觉得每一个展览或者是展览这件事情，它都让我触及到我以前没有机会触及到的那一扇窗，然后透过这扇窗去面对这些人，
是，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刚刚会衍生这问题，我觉得我听得好有共鸣，我觉得好开心，
眼神闪闪发光，
有哎、欸，我觉得我现在整个眼睛真超大的。
我自己是纪录片导演，我也非常喜欢参加提案大会，所以几乎每一年 CCDF 我只要有空闲的时间我一定就是会溜进来看，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在拍片的时候有时候自己会迷路，或者是自己可能会有一些也正在思考的一些题目，那我觉得每一次在提案会的过程当中透过这十几部片的导演的提案，你可以听到最纯粹的那个故事的初衷，那有时候这些故事的初衷它会启发对于也是同样身为纪录片导演的导演一个不一样的思考，然后或者是对于不一样故事的想象，对啊，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双向然后是共好的一个空间，很有机的生长，
是的是的，然后自己一个人创作总是很寂寞的，
对，
就算你有个小团队有时候你也还是蛮寂寞的，但当你知道说你所关心的这个事情跟这个故事这些人这个问题啊，不管是什么有那么多人跟你有共鸣，然后愿意来无私的提供他们的建议跟意见给你，
没错，
然后帮助你把片子做得更好，
对，
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人跟人之间非常难能可贵的一种
情感吧，它不一定是为了有什么目标，或者说为名为利，都不是这些，就是单纯的觉得说你做这个事情太让我感动了，我知道的这些事情可能对你有帮助，我一定要告诉你。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提案会的这些决策人，他们当然也是来挑项目，
是
能不能到他的平台上，到他的电视台去，到他的基金会里面去，对吧？因为大家都希望参加最终有成就的一些作品，在这个过程当中作为共好，共同的出品人，共同的制作人等等，但是他那个都是结果，事实上是这个过程本身就更为可贵，因为这个过程其实是人性光辉的一种体现吧，
没错。
所以我能够在这个年纪了，然后呢还能够每一年都见到那么多的青年创作者，他们还在持续的关心着他们所身处的社会，可能有一些为人所忽视的角落里面的故事，然后用他们的这个精神和力量和他的创意去做记录和创作的工作，我觉得还是非常棒，就是可以保证我的人生是各种经历源源不绝啊。
所以 CCDF 到今年是办了第14年嘛，那虽然 CCDF 没有像之前 CNEX 的主题征案提案会是每一年有主题，可是我相信 Ruby 你们在规划每一年 CCDF 的时候可能还是会讨论一下，可能今年的CCDF 内容可能像有一些讲座，然后或者是工作方他们的比较是方向，或者是可能随着可能今年讨论的话题，所以在这样的规划的过程当中 Ruby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当然
你们的策略。
我们 CCDF 有一个非常大的大前辈，就是你们看到的我们的总顾问 Pat Fearn。 Pat 事实上是提案大会这个形式的创始人，他是加拿大人，然后这个方式是现在讲应该31、32年之前了。他当时呢他也在不同的电影节跟机构工作，然后他自己呢就发现了说，哎，这个当年呢30多年前的那种你要去寻找资金来支持自己的创作的方式非常的不容易，你同样一个项目你得拿到可能不同的电视台去跟不同的这个委制编审去提案，然后有时候可能人家根本都收到了也不会有机会打开，
对，
对吧？那所有的人都要去跟，如果有50个他就要去30家50家都要去走一遍，特别不 efficient、他就说，哎，我们能把大家合在一起吗，然后能够一起来让他们听一听，你只要讲一遍，然后大家都同时听了，然后呢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同时问你，
是，
然后你可以同时回答，非常 efficient、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每一个国家的公共电视台才比较有可能会投这个纪录片。商业台基本上比较不会在这种，特别是人文关怀类的记录长片，或者是这个记录的TV hour， 就是45分钟到60分钟的这种版本。一般都是要靠公共电视台，各个国家都有他自己的公共电视台，英国是 BBC， 这个丹麦是 DR， 法国是 ATE 等等这样子的。所以每一台也没有那么多钱支持一个片子，很多时候就是3个台5个台合在一起，这个片子的钱凑在一起就够了。然后呢每一台只说我只需要在英国的播映权， BBC 说我又不要去播给别人，我只需要播英国的权利，
是，
那这个丹麦的是丹麦的，挪威的是挪威的，德国的是德国的，法国的是法国的，于是呢要完成一个影片的这个资金也够了，所以它本身真的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方式。对，
是，
所以这个他在30多年前他就创了这么一个提案方式，他也大概在全世界可能数10个这种提案会大大小小的都有找过他去做这个顾问。那我们找到他也是他找到我们，因为大家是在国际的场合上认识了嘛。然后他说的东西我特别能够感受到他的这种有效率，对吧？
超级重要，
这个搞这个咨询顾问的就是什么事情是最有效率的最有效能的，然后就觉得这个方法非常的好，所以我们跟 Ben 然后赵伟我们当时就 说那我们试试看在2010年做一次，
嗯哼，
啊，然后把国际的这个决策人要过来，所以就是回到刚才前面我提到的说语言的这个障碍一定要克服，
嗯，要，
对，我自己是会做同步口译的，
嗯，
啊，我在31、32岁的时候我就有特别去学，然后那个时候我还想说，哎，我要以此为生，然后我也确实做了3-4年这个同步口译的工作。那所以我当时就说，哦，那我们就很简单，我们就找2个人来翻译啊，不行我也可以帮忙翻译，
uh-huh, uh-huh.
啊，对，就我们那个开始就是真正有这个翻译的这个功能。那这个是比如说你去像历史最悠久的就是刚才提到荷兰的 IDFA，
对，
啊，加拿大的 Hot Dogs，
是
这些 Sheffield 英国的，他们都没有这个翻译的功能，
是
我们是在全世界第一个引荐说，哎，不行，我得让我的这个所有要提案的人跟要听提案的人他们都第一时间就知道在干嘛，
嗯嗯，
那同步翻译的好处就节约时间，
是，
对，那当然他也会有他的问题啊，就是说所以要有人提醒大家，那像我就刚开始我都会特别关注，我说你说话不要那么快，慢下来，慢10%，然后让给翻译老师有时间听完，然后可以帮你翻得很清楚。
对，
否则的话，他只能你翻，你用你100%的速度走，他可能只能帮你翻到90%了。
是，
啊，所以就说这个也得益于我是会做同步口译的事情。
是，这个真的是非常受惠于我们，因为我是很有这个共感的，因为我的英文其实不是非常的流利，所以我在尤其是上台提案的时候超级紧张。
你说你那年，你平常在2018年的时候，
对，2018年的时候，所以其实你不要说英文了，中文你都会忘词，更何况是用英文提案。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受惠于我们。那像我们听力也不是十足十的好，我们坐在台下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想要听台上的一些讲者是英文语系的人他们想要讲什么，那如果说没有透过那个翻译的话，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吸收到那个精髓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同步翻译对于我们这一些纪录片导演实在是帮助太大了。然后我之前在参加的时候我就会一直关注那2个小盒子里面的那个翻译人员，
我刚刚在楼上有看到，
我觉得他们超，对，我就是很想要就是对他们鞠躬，因为他们真的很厉害，他们几乎是无缝接轨的一直在翻译的台上的语句，然后以及一些提问什么临场反应，那真的要很，
等一下我想抓一位那个口译的人来访一下哈，
对啊，
那个真的是很厉害，对，因为他 尤其是他要谈的是纪录片，而且每一个主题然后每一个 speaker他要传达的那个精神，
没错，
对的，他们当然要做十足的准备了，
对，
但他们也都很爱这个我们 CCDF， 就像我刚才在楼上主持的时候我也开玩笑我说他们也是从 day one 就开始跟我们到现在的
真的是 对、所以 Ruby 在做了这14年 CCDF 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印象哪一年是特别难忘的，不管是可能提案的故事啊，或是现场发生的事情，或是跟一些与会者的交流，
每一年都有每一年的难忘吧，我觉得我的简单的答案是这样子。那当然十几年来我觉得因为社会环境其实也一直在变化，
是，
那所以我们自然就是你刚刚也有问到说怎么决定那些我们纪录片学院的这个主题，
是，
然后论坛的策划，
对，
然后这个邀请哪些嘉宾啊，这些可能也跟策展是非常有关联的。那我们基本上保持2个原则啊，就至少我自己在策划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是我刚先提到了 Pat， 他是我们的总顾问，但是他只是从国际上带了这个 knowledge 还有他的经验，但他对于中国，对于台湾，对于香港，对于华人世界，对于我们的文化，他都是知道一些但又不知道全部嘛，所以我们其实也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在内容的策划上很多思考是要来自于我们的，所以每一年我们要做 CCDF， 我们基本上差不多从3月就开始，每2周要开一次这个策划会，就是在线上，那我们都会在策划会当中去交流说，哎，我们怎么定今年的这个纪录片学院Producers Workshops 的内容，2个东西刚我说到，一个就是说 Cinex 一本我们一直以来对于独立创作者的关怀跟关注，就是他们需要什么，他们现在遭遇什么样的难题，很多人在做哪一类的题材，
是
啊，所以我们这是我们一个基本的 底线吧。那第二个就是说，国际上过去这两三年是什么样的趋势，我们想象未来的两三年可能是什么样的发展方向。
嗯，
啊，就像你如果看今这一届的手册，你会注意到有一个题目是今天像刚刚的那个论坛是影响力是什么。
对，
啊，impact social impact。那么就是你做纪录片，你不是只是做着好玩的嘛？
对，
你总是看到有问题，你想要去改变，你想要去帮助解决。
嗯，
那所以你就会希望你的影片能够达到一些，不光只是被看见触达更多人，而是有助于解决一些社会的问题。
没错
啊，所以这个 social impact 是做纪录片的人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吧。他除了是做一个创作，他可能更多也是有一些言外之意，
是
就我也许我做这个片子可以帮助解决这个事情。
嗯，
那早上你听那个杨吉辉从纽约给我们录的，他说一部片子可能没有办法解决全部的问题，但是在十年当中20部片子可能他就可以对这个问题有一个非常好的描述跟好的探讨，然后可能就会让大家关注这个事情，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它的意义就也在这里吧。所以我们每一年策划就是说这个创作者们在经历什么，他们需要什么，
嗯，
这个世界在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需要更多关注什么，这是两个精神上面我们在做策划的时候，
嗯，
英文说 philosophically 我们在关注什么事情，
嗯，
对，然后这个就是主要的关于这个内容和方向上的一种思维，
嗯，
对，然后这一次还会有一个就是纪录片的未来。那么你想这个大家都在互联网上每天在手机上滑了，
嗯，
那到底是不是它会取代这种在电影院里面坐下来沉浸式的观赏80分钟90分钟甚至120分钟，甚至你看像今年那个坎城影展是那个王冰的作品，
嗯，对，
九个多小时，
对，
对吧，就是说这样的纪录片它又怎么样去呈现在这个大众的眼前啊？所以纪录片的未来到底是什么？那你可能看 Netflix， 你看这个F1 赛车的这个
啊，我看得好过瘾
啊，看得也很过瘾，
我看得好过瘾，
对不对？
对。
那就是说有这么多种类型，那电视上也会有各式各样的，可能弱势群体的那也可能会有，比如说怎么做拉面的纪录片，
嗯，
会有这个《舌尖上的中国》这么好吃的东西，
没错，
对吧？啊，那包括就是不同的这个社会群众，可能大家都关注不同的事情，
是。
那纪录片未来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嗯，
所以我们也会有一个这样子的论坛。所以很多时候就是，既是要有基本面，然后也要有面向未来的未来面。
嗯，是。那像今年的 CCDF 的话，你们的主题会是什么？比较是关注在可能是内在外在，还是说影响力？刚刚
通常这个关注不是从我们出发，就我们选片通常怎么选呢？就是大概今年是160几个项目吧，就是那个 CCDF 的 pitch 的提案送进来的。然后 IFG 就是这个影响力好故事这边是好像60个左右的提案，然后我们选出8个，那这边是100多个选18个，
是
不是从主题出发的，通常就是看到底这个有没有潜力发展成为一个好的片子出发的。对，所以我们不是就是10年的主题征案结束之后我们就觉得说差不多了，世界已经明白了，特别是华人世界已经明白了
打破主题
这个主题这件事情它的意思了。而且退回去说，就是那10年我们常常发现说我们其实是要问你希望与梦想，但你给我送来的东西其实是在讲钱的追求、
okay.
财富的追求、
是，
对，就是说你可以定一个主题，大家绕着这个主题给你提案送过来，但是可能最后你选出来的未必见得100%就是说哦这个不符合主题就不要，因为有时候你发现他这个故事真的非常好啊，也是有可能有潜力，那我们还是会把它选进来然后试试看。以前我们的主题征案工作坊是1年25部，
嗯，
然后会有10部得到我们的资助嘛，
是，
就是前面10年，
对，
那现在就是每一年18个 CCDF 的项目跟8个 IFG 的项目，总共25、26个项目，
是，
那我们就不再提供全资金的这个就不再提供资金的支持，而是通过奖项让这些他可能可以得到一些现金奖的鼓励、或者他得到去国际上的提案会跟更多的 国际的决策人见面，然后得到更多被支持的可能性。
嗯，
所以方式上也有一些变化。
嗯，
对，所以并没有一个现在 CCDF 的主题，并没有。我讲的刚刚讲的那个是比较更多是说我们在策划那些课程啊影片。
是，
那我们有一个一定会做的事情是过去在 CCDF 或是 IFG 提案完成的影片，
是
算是我们会有一些案例分享。
嗯，
对，那这些案例分享就会让还在提案还在制作中的人看到说，哦，前人他们完成的作品，
等于是学长姐回娘家。
哎，学长姐回娘家，嗯，然后顺便来跟大家交流。
嗯，
那么大家就可以去请教在这个过程当中筹资是怎么完成的，影片讲故事的方式是怎么完成的，然后经历过哪些国际提案会，有什么要注意的事情，等等这样子的。
嗯，今年有一部《神人之家》，卢银良导演，他就是学长回娘家。他是在2018年跟我同一年的时候来 CCDF 提案。嗯，那后来提案完之后，他完成了这部纪录片之后，他在不管是台湾的金马奖、台北电影节，然后或者是国际型的影展都大有斩获。
是，
对。那我跟阿良导演相识也是因为 CCDF， 所以我觉得这个缘分它是整个会牵起来并且继续延续下去的。
我觉得今天来到华人纪录片提案大会啊， 我真的要承认一开始我是对这主题是很陌生的，但是我是抱着一个自己是策展人，或者是我觉得每一个城市或者是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其实都发生，正在发生很多很有意义或者是很有趣或者产生影响力的活动。那这活动的形式呢，其实不会限于像克莱尔的展览影响世界里面其实可能会讲很多的展览，可是我觉得展览它本身以外它还有很多的形式，所以像这次的提案大会其实它也给我好多的刺激，而且其实我觉得那跟我们在展览里面所看到的很多的媒合或很多的商业行为它其实有这样子的这个关联在。所以我觉得我要再一次谢谢 Ruby， 然后也还有谢谢刚刚你提出了这个 idea， 我就说来吧，我们来做这个 live podcast， 然后由 Ruby 来帮我们做第一场的开场，实在是太棒了。
对啊，而且真的很谢谢 Ruby
这个机会。嗯，
对，因为其实我们今天访纲其实只列了大约四五题，因为我真的很怕 Ruby 会临时被抓走，因为这个场子 Ruby 太重要，他就是灵魂人物，所以我们本来预计可能只是匆匆的访 Ruby 15-20分钟，没想到 Ruby 却留了快一个小时的时间给我们，
而且可以这么的完整，
真的好完整哦。
我是话很多的一个人，
没有，我们觉得今天真的
收获很丰富，我觉得我很感动。
对， 对啊，
希望接下来我们今天晚上，因为今天是纪录片提案大会的
开幕，
今天晚上有开幕典礼，
是，所以我们在现场继续捕获，无论是有没有学长学姐回来，或者是我们在这里面这个大会里面他所扮演每一个人所扮演的他的特殊的角色，
没错，还有提案团队们，我们等一下会继续捕获野生的这些人们。
好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Ruby 来上我们刚刚来聊纪录片还有
节目的
克莱尔的展览异想世界的节目，
希望你们的 podcast 得到非常多人的喜爱。
会的，
会，
以后再跟你们聊。
好，以后我们会再跟 Ruby 用比较安静的场合再来聊更多。
谢谢 Ruby， 谢谢刚刚，我们下一集见咯，
谢谢，拜拜。